多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圣灵帮助我们，开导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你帮助他，圣灵帮助他，给他能力，给他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听的人可以明白了解。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放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年初的时候，我有提过今年的主题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的认识包括信靠接纳，你信靠接纳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有了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要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作为讲道的主题。当然讲到耶稣，这个是一个好广大的一个题目啊，要讲的内容材料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今天只单单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几节头几节里面来认识一下耶稣到底是谁。在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那样子，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那么的广大，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有许多的音乐家所写的诗谱以歌颂赞美耶稣为对象，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有那么多的画家艺术家以耶稣为对象来绘画出给那么多的人来欣赏这个名画或者艺术品，又有那么多的作家能够写出那么多的文章书籍来见证耶稣的伟大，更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有那么多的人敬仰爱戴跪拜，甚至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为他而死。这就是这一位我们要来思想的耶稣基督。四福音新约的头四本书就是四福音，都是记载详细的记载耶稣的生平。马可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只有马太跟路加有记载主耶稣降生的事情。这是马太记载主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路加追溯到更早，追溯到世上头一个人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而约翰提到耶稣的时候又更早，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太初比起初更早。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但是太初比起初更早，还没有世界，还没有宇宙，还没有时间以前，道已经存在了，耶稣已经存在了，他就是神，他是无始无终的。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称神为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这个道是 logos， 在希腊文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字，很容易了解的一个哲学名词，是统管宇宙万物的一个原则，是一个创造性的能力，是无始无终有位格的色体。人的智慧也是从 logos 来的，这个英文字 logic 其实中文字 logic 也是从这个字来的，中文字叫做 logic， 很合逻辑，逻辑 logic logos 都是从 logos 来的啊。 所以你想一想，是多么的奇妙。Logos 就是道。那么，如果你知道道，你的讲的话，你的思想就是很合逻辑，是不是？那么英文翻得更简单了，什么话 ？Word， 文字，或者我们说出来的言辞啊。那么我们先有意念，然后我们用讲出来的话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意念，或者我们把它写在纸上的文字，这个是叫做 word。 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如何创造宇宙万物，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宇宙万物当中都有重要的角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有份于创造万有。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神说什么就成就什么，神借着口中的话说出来 word 来成就一切所创造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这个道，万物是借着道造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造成的。我们再来思想另外一句话，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耶稣成了肉身，他本来是神，在太初他就已经存在了，太初有道，这个有，太初有，这个有啊，是一个继续现代继续式，是永恒的有，一直有，有太初有，一直有道，永恒的有。不过在2000年以前，道成了 became flesh， 道成了肉身。这个 became 呢，是一个 past tense， 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点，就是在2000年的那个时刻，那一个点呢，这个道起了人身体的样子，神起了人身体的样子，成为人。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哉金钱的奥秘，五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跟道成了肉身是同样的意义。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同样的意义。他本来是灵，神本来是灵，人物质的眼睛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灵界的神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必须成为肉身，这成为肉身的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道，就是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看不见的父神表现给世人看见。他是道，是 word， 是神的话，将父神自己借着话表达出来，借着话活出来，让人也可以因此认识父神。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在肉身显现是一种近前的奥秘。所谓奥秘是非常深奥的，是人理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明白的事情。好像有关神的事情，有关灵界的事情，有关天堂地狱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深奥，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都是奥秘。那么其实提前三章十六节有六句话都是提到耶稣，虽然在这一节里面没有耶稣这个名字，但是有六句话，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都是指着那个道，指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五人 不以为然，叫人 不得不感到惊奇。哇，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的事。既然道要成为肉身，成为真正的人，当然是要由一个妇人所生，但又不能像其他的人有罪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是亚当的后裔，自从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以后，每一个人一出生啊，就有了罪性。正如大卫所说的：“我是在罪孽中、罪孽里生的。”因此，神只好拣选了童贞女，童贞女玛利亚，由圣灵怀孕，由圣灵怀孕，借着神迹把主耶稣婴孩生下来。所以这位主耶稣才能够是一个无罪的主耶稣，才能够替罪人代死，成为罪人的救主。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基督教是讲生命的宗教，不是单单讲一篇好道理而已，乃是能够把真道、真理活出来的，所以是一个活的宗教，不是死的宗教。什么叫生命呢？其实生命也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了解，完全了解生命是什么。不过我们每天都与生命有联系，我们每天都接触生命。生命当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乃是有位格的。正如约翰一书，我们看这两节很奇怪的，约翰一书当然也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这里也是提了一个 Logos， 生命之道 Logos， 不过他加了一个生命。那么我问一下，这个生命之道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当然这个生命之道啊，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有位格，能够看见又能够亲手去摸的，当然就是主耶稣。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我们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门徒们在那边做见证，当然就是把耶稣见证出来。这里的生命，第二节提了三次生命，生命之道，生命已经显明出来，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表明这个生命之道，这一个生命是有位格的，哪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多么奇妙。生命有一些的特点，刚才讲了，生命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里面主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借着活出来的好行为来表彰耶稣的荣美，也可以做其他的人的榜样。因为这个生命之道，耶稣基督是全然美丽的，他有最高的道德水准，他是圣洁的美丽，他是谦卑的美丽，他是温柔的美丽，他是慈爱的美丽，这些无瑕的品格与高超的美德都引起了人的赞美敬叹，引起了人的敬仰与颂扬。他实在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耶稣基督，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好榜样。生命是永恒的，永恒感在人类的心中啊，是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世上所有民族的历史记载中都会有寻求永生的观念， 中国人的历史当中不用说嘛，秦始皇嘛，秦始皇就寻找长生不死之仙丹啊。其实不单那些没有开化的民族追求永生啊，就是今天既有高度文明的人也一样的在渴慕，在追寻永生。在人类的历史中记载过，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永存、道德的责任感和将来神的审判，都显示出人人都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很简单，我们中国人所提的立功、立言、立德，做人你要好好做人，你要立功、立言、立德。所谓立功德，就是从永生的观念演变出来的，为了永恒而行善，为了永恒而积功德。因为我们相信善行功德可以存到永远的。还有生命是无价之宝，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看见人的生命是非常的宝贵。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圣经记载他常常周游四方行善事，看见有病的人就医治他们，有被鬼附的人他就把鬼赶出去，一并赶鬼。他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正如今天啊，宣教的工作就是做不完的，你怎么样传也是传不完的。我们是否看到人生命的宝贵？大概我们不会忘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主耶稣为了拯救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这个人根本都没有用了，他是住在坟茔里面，他的家人也不要他了，他在山中大喊大叫啊！主为了救他，为了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牺牲了多少？2000条猪啊！因为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啊，叫做群鬼啊。那么这个群鬼要求主耶稣叫他，你从这个人出去，叫我附在猪群里面。有2000条猪啊，就附在猪的身上发狂了，他们跑到山崖就投海淹死了，死了2000条猪。你想哪一个村庄啊，那个猪的主人嘛、啊，哎呀，怎么大的损失？这个是谁做的事情啊？他又看见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已经很清醒了，坐在那边了、啊。他们就惊奇了，说，主耶稣啊，最好你离开我们的村庄，不行了，请主耶稣。主耶稣为了爱这个灵，爱这个人啊，牺牲了2000条猪。一条猪多少钱呢、啊？啊，便宜一点嘛，啊，小小的猪50块可以吗？50块好了，50块美金乘2000多少啊？10万。那么你有没有看你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不止10万呢、啊？为什么？圣经不是说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继续我们看下一集，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表明生命的哪一面有光明。我先举在大自然界有2个事例，在大西洋当中有一些群岛，每年有许多鳗鱼，它就游过来，就集中在那个群岛的海湾啊，因为呢在海湾中比较少风嘛，啊，少波浪，它就在那边产卵生蛋。那么产卵生蛋以后，这个老鳗鱼就死了。可是那些千万条的小鳗鱼啊，好像箭，好像针一样，很小很小的，它会逆流，好快的游回到母鱼生活的河流当中，好远好远的地哦，它能够逆流上去，好快的，好长的航程，但是总不会迷路。 好像在遗毒子当中有指南针的设备，谁叫他向正确的方向航行呢？其实就是创造万有的神给他们的一个本能，因为在生命那一面就有光明，连小小的蚁他都懂得向生命光明的哪一方向逆流过去。有一种鸟叫季候鸟，季节的季，候气候的候，季候鸟。到了冬天，它为了避开寒冷的冬天，它可以向温暖的南方飞过来。为了继续生存，一年两次如此延飞啊，好几千 miles， 好几千 miles 向着南方，它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迷失路途。我们只能够说，在生命的那一面有光明，飞鸟是向着光明生命的方向来飞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对于宗教信仰，对于伦理道德有极深度的意义和象征，光对人类的生活及健康的生存更是重要。在漫长的黑夜当中，如果人没有光是无法忍受的，是无法熬过去的。举个例子，在八年抗战时期，有时候在晚上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的空袭的时候，有了警报以后，那么每一个家的灯泡它就要换上黑色的灯泡。不过在灯泡的底边呢、就是有一个有一点白色的黑洞，白色的空洞是白色的，所以这个就是从那个白色的那边把光就照射出来，不能把光这个流露泄露到外面的，所以只能够用一点的啊，那种滋味啊实在难受的。所以难怪住在北极的人，他们很少看到阳光嘛。如果一看到太阳出现的时候，哎呀，他们会兴高采烈的在那边大喊大叫，哦，美丽的太阳出来了。可见光对人类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都需要光照来延续生存。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光含有消除黑暗和邪恶的意义在内，光也有责备审判的作用。所谓做人要光明磊落，表示要有高的道德观念，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不怕恶势力的威胁。这就是光明磊落，因为光代表圣洁，光代表正义，光代表不与恶势力妥协，光也代表好的行为。正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过，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哪里有光，哪里就没有黑暗，光来了马上去除黑暗。光与暗，白与黑，是无法并存，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神的光会扩展我们的视野，叫我们可以看得更高、更远、更真实、更具体，使我们一直可以心底光明，面向光明，直奔前程，无限光辉，无限美丽，无限灿烂。在黑夜里，如果有一个人在森林里走迷了方向，他说糟糕，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又看不见道路了，他已经非常疲累了，实在他走不动了，已经走不动了。哎，突然在森林当中看见，发现有一道光线，有一道光线，这个光线是当然是从一个家里面这样照射出来。哎呀，他一看见那一道光线，他心里好喜乐，他说救兵来了，没有他不再害怕了，没有问题了。那个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心向着光明的那个真正意义。你们有没有听过海伦凯勒自己所讲的见证？ Helen Taylor 她是一个又下又聋又哑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信靠主、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在他残缺的生命当中，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他就是表现出他的生活有安全感，他充满了光辉，他的肉眼虽然是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却是明亮的，所以他靠着主创造出一个有意义、有幸福的一个光明面。这就是 Helen Taylor。 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位很伟大的基督徒姊妹，安世之后的作者蔡淑娟女士，她眼睛没有瞎，但是有一天她的眼睛痛，去看她不能够再看见光了，她必须在暗色里面生活，不然的话就戴上完全不透光一个黑眼睛，所以有个眼睛也等于是瞎眼一样。她这样的生活好几十年，但是有许多来美的留学生要去看望她的时候总是看见她脸上所表现出的光辉而得做鼓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最后我要很简单的提一下约翰一章二十九节，很简单的一章二十九节就来结束。跟从主耶稣最先的两个门徒是使徒约翰介绍的，那个时候耶稣刚刚三十岁出来传道，那么使徒约翰比他早半年，所以有 好一些门徒就已经跟随了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也已经给他们施洗了，在约旦河中施洗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走过来，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表明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从旧约的预言一直到新约的应验，都讲到主耶稣为何要上十字架受死，因为他乃是替人的罪代死的一个赎罪羔羊。出埃及记十二章逾越节，以色列人所纪念的一个最大节日逾越节是什么呢？在主耶稣的身上应验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死的。那么逾越节大家都知道，就是当神的天使要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的家每一个家都杀了羔羊，把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所以就 pass over， 就给他过去，天使就没有击杀里面住的一个长子，就过去了。那么那一天就吃了羔羊的肉以后，以色列人就动身了，要离开埃及。所以就是以色列人所纪念的逾越节，也是预表主耶稣他是赎罪的羔羊，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以赛亚书所讲的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可以洗净人的罪，除去人的罪，叫人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今天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为救主，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未信主的朋友们。今天的世界是充满黑暗的世界，你的心是向着黑暗呢，还是愿意向着 光明呢？罪恶、孤单、绝望是黑暗带来的危机，但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更是生命的主。你愿意来接受这一位生命的主吗？生命之道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委身给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吗？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耶稣是道，是神成了肉身，来到世间成为人子，是一个无罪的人，为了世上的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羔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无价之宝，生命是非常的宝贵。主啊，今天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没有？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世界是暂时的，都要过去，但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多么宝贵的一句话，求你把这个永生赐给我们每一位愿意相信耶稣、信靠耶稣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